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健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我是 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新手收听。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靠背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哇塞，所以说你是什么时候换这台车啊？
两三年前。
你说它叫皮卡？
就皮卡，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皮卡你知道吗？
我有听过，
对，就是为了爬山，为了带全家大小爬山而换车，
是四轮传动，
对，四轮传动，
哇塞，超酷的。
但是其实也不一定要皮卡才能爬山，只是我们那车也很旧，开30万了，也该换了。
OK， 就刚好，那就换一个，一次换到顶规啊！
对对，换到可以爬山的，很烧钱。
好，我们来开始我们的第二集。
好，
我先问我想问的。
好啊。
欸，我想问说现在带小朋友上山啊，你曾遇过最崩溃的事情是什么？这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我跟你讲，我其实是一个很没办法跟小朋友相处的人。
嗯。
然后不过晨晨这个大小我还 OK， 因为他已经有一些理性的作为了，因为有更小的小朋友他们根本无法控制嘛。
嗯。
但我觉得我没办法跟小朋友相处超过3分钟欸。所以一定常常会发生那种很令你崩溃的行为吧？
其实每个小朋友不太一样嘛。
嗯，
那然后晨晨算是稳定的、稳定的小朋友，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面，尤其在山上，我们会有些事情是一板一眼，例如说安全这件事情没有折扣。
嗯哼，
所以我们会一板一眼，所以这件事情它是配合度蛮高的。嗯、例如说边坡你就不能那么靠近嘛，然后你在这边失控那么靠近，那就是会踩到我的底线。
哦，
对，所以晨晨是很好控制的，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因为晨晨的原因，然后发生让我们很崩溃的事情。
哦，那很棒哎。
其他爸妈的小朋友有让你觉得崩溃的事情吗？
哦，有。
说一个，来，
就是。
没关系，我们会打马赛克。
所以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没办法忍受一些像我们家可以忍受的事情。例如说我们家爬山有 70-80% 的机会都在淋雨。
啊，
对，淋雨淋超凶的。
我不要跟你们爬，太恐怖了。
然后所以我们淋雨淋得很习惯，我们也不会因为说啊这次下雨我们就不爬，会下雨然后就
穿雨衣啊。
穿雨衣有什么影响、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曾经像我们还有去嘉明湖。
嗯，
然后前两天看到啊，晴天四天，
嗯，
结果开始又淋四天雨，真的是，然后又晚那11月又超冷的，
11月很冷的、欸，真的很冷，
很冷，那淋四天的雨，晨晨都没有一句抱怨，
真的假的？
太厉害了，
那个温度大概5度，
比我还厉害了啦。
我没有，我也在抱怨，我很崩溃，所以我的意思说。其他家庭跟我们走，他不见得有像晨晨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也是有一些机会，他跟我们走下雨的行程。下雨你们怎么还走？诶，穿雨衣了，我们走咯。然后他小朋友就从头就开始崩溃到尾。
诶，可是你看，像我是连我自己都还没去过嘉明湖，所以晨晨已经去过嘉明湖了。
那嘉明湖我们去2次，一次是因为风雨太大，我们在嘉明湖避难山屋那边就撤退了。
诶，晨晨还去过哪一些其他的比较厉害的那种山岳、啊？
厉害的定义是什么？因为
嘉明湖就很厉害，我觉得
是哦。因为我一直认为他现在走过的行程都算很简单的。
哦、真的吗？
以百岳来讲
就很难啦、啊，对小朋友来说。
嗯，
我们的一步是他的2步哎、
欸。哦，对啊，他去的时候是4岁。
天哪！
对、
嗯，那他还有去过其他的百岳吗？
他去了，现在应该有28还是30。
天哪，已经比我多了吧？举个例啦，来啦，去过哪一些啊？合欢最简单的。
合欢一定全部去过嘛？
嗯哼。
雪山嘛？
嗯哼。
雪冬
和雪竹、嗯，还有南湖群峰。南湖群就是那4座啦、哦、其他不算。但是嘉明湖那2座没有登顶。因为我们想说、
哦
啊、那时候我目标是虎，我干嘛一定要登顶？
有道理。
对，而且又淋雨，哎咻咻就好。那百岳有的是机会，南二段还是遇到。
对啊，有的是机会。他现在还不到10岁，各位听众， 这位登完28座百岳的小朋友还不到十岁，而且有些是他四岁就去了。
所以我你这样问我还有去过哪几座？
没关系，不重要，数量不重要了。
四秀的左边三座。
哦，就是克拉叶没有去而已。
对，克拉叶没有去。
桃山、池油、平田都去了。
哇塞，真的很厉害。欸，那这样子的话，像他登百岳，或者是家人带着他去，最重要的装备是哪一些？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稍微介绍一下？
应该说不是登百岳，因为只讲登百岳这件事情怪怪的，
太狭隘。
对对对，但是带孩子爬山，哪些装备是最重要的？
对，
那我会第一个推荐是头灯。
嗯，
这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事情。那大家会想到啊，我孩子会不会着凉，我孩子会怎么样？
哦，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带孩子很容易摸黑？
哦，因为对对对，因为他走的比较慢的关系吗？
对对对对，
哦，欸，
他中间要玩啊，他要休息啊，他你没办法那么容易控制他。
是是是，
所以他会很容易摸黑。观音山我们就摸黑多少次了？
嗯嗯，
他很容易摸黑，所以因为容易摸黑，所以你一定要带头灯。那个我们都知道，头灯跟手机的那个手电筒或是拿手电筒是不一样的嘛。
对，
有时候我们要牵着它，
对，
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过地形，我们还要拿登山杖，所以一定要头灯。哎，全家一定要都有各一个头灯，好备准备备用电池。
哦，所以晨晨他有他属于自己的小头灯。
对对对，
一定要的啊。
哦，
当然他不喜欢带啦，我们
了解，
天黑了就一定要带啦，没办法。
然后我记得在书上有写啊，您有说大概三到五岁的小朋友要花费，就是登完山花费时间是成人的大概，我看一下哦，
1.5 倍，
对，
到2倍，
对。那6到10岁小朋友所花费时间大概是成人的 1.2 倍到 1.5 倍。那在这边就是跟观众说明一下，就是如果有小朋友要依照岁数来评估一下你们大概会多花哪些时间。好，那接下来会推荐必备的还有什么装备吗？
哦，雨衣。
哦，
因为台湾山上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10%也是会下雨，
嗯，
10%的降雨几率也是会下雨，所以我们一定会带雨衣。然后雨衣也是一个很保暖很重要的来源，就说，我们都知道333原则，
对，
第一个就是室温，
没错没错，
所以在冷的时候它也可以保暖，然后它也可以防风，所以我认为雨衣是很重要的一个装备，也是大家一定会忽视的。我们带孩子爬山，今天天气好像很好啊，干嘛要带雨？下午就下雨了。
真的，真的，真的，没错。
所以我们一定会带雨衣和头灯。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孩子，他会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他的
玩偶、
玩偶
。对，主要的是这几样东西啦。那剩下就是比较基本的，例如说，他的我们可能会带医药包。
嗯，
我们也会带水壶啊、行动粮啊，这些东西其实是跟大人是相同的，只是说我们刚才说那几项是一定要准备的。
不过其他要带的东西都有在陈爸的这一本《第一次亲子健行好好玩》这一本书后面有一个装备的 checklist 嘛。
对对 对, 对。
好，所以说要知道更详细说，诶，带小朋友出去到底要准备哪一些东西呢，都可以参照这一本《第一次亲子健行好好玩》后面的 checklist。我觉得这个上面就非常完整。
嗯，
哦，你通通都带了你就万无一失。好，当然啦，你也要看一下你的行程到底有没有需要带这么多东西，不然累不到小朋友也是累坏自己。
是，没错。找到自己合适的装备啊，但是安全是第一，就是安全装备第一要首要。
嗯哼，对。然后我这边看到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陈爸说您的这个登山杖啊，除了自己使用以外，也可以当做小朋友的固定点，就是如果在过一些困难地形，你可以先把登山杖插在譬如说陈晨的前面，然后在过的时候可以顺便抓着这个登山杖。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爬那种比较陡的陡升地形，例如说直接说桃山好了，桃山很陡嘛，
对，
那小孩子年纪小，例如说他3岁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就会我一定会站在后方，因为他往后倒的时候是第一个去撑住他的。
嗯，
但是我登山杖可以放在他前面，
嗯，
然后他就会，他有时候会
抓，他就在你的庇荫之下，
对，然后他会抓着登山杖，然后他就可以，因为有时候他会跨不到，或是他跨到但他脚的高度是很高的，然后他没办法使力，那他手就可以给他抓一下，对，所以登山杖我觉得亲子健行来说是很好用的。
嗯，
哇塞，我觉得当爸爸的体力要相当好耶，你要在后面当他的垫背，然后你另外一只手还要在前面当他的 霸子，哇塞，
为富则强，为富则强，
真的。欸，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你们带晨晨出去啊，像上山这样，你们最长天数是到几天啊？
台湾是五天。
五天，那你们也是一样，这五天就是都没洗澡，没错吧？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晨晨也都 OK， 他都接受。
OK， 都接受。在山上没有洗澡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嗯。
但是下山的那一天的那个当下，大家没办法接受，因为下山你海拔越低，就越痒，嗯，头就开始痒啊，这边就不舒服啊，所以下山洗个澡是很舒服的。但是在山上，我们都知道山上第一个没有这个资源，第二个是山上你有些洗头啊，反而也会影响，会造成高山症的比较容易发生嘛。
对，我觉得晨晨的童年真的跟别人就都不一样了耶。
哎，对，说到洗澡，那你们平常是用那个湿纸巾或湿毛巾去洗吗？
我们会针对某些，例如说腋下啊，或出汗比较多的地方，会稍微擦一下，如果需要的话。
其实就跟大人一样啊。对，
就跟大人一样，
嗯、
对、
嗯嗯。
然后看愿不愿意，如果说太冷了，其实也不会想做这件
事。也就算了。
假设你今天就已经接近零度了。然后你该干的也都干了，你也不会想去擦一个冰冰的东西在身上。
嗯，
对对，
没错。
诶，那我有看到您有提到这个干洗法喷雾，请问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干洗法喷雾，
它其实就是类似那种干洗头的东西啊。
哦、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在用、
哦，
但是有人推荐我们用，
是了解，
所以我们就
是。是不是像那个孕妇坐月子的时候？
哦，对，类似
类似
类似那种东西，对对对。
或者是帮小老鼠洗澡的。
小老鼠，我总是。
对，我以前养过，我以前养过老鼠，你知道老鼠也要帮它洗澡、
哦。你是说真的小老鼠？
对啊，对啊，对啊。
哦。
就是帮哈姆太郎洗澡的时候，它有那种洗澡粉。
哦。
它是一种粉，然后你就是搓搓它，然后让它香香的这样。
对，它其实它的最大的内容应该是吸油的概念。
对对对对
对
对。有点这个
吸油哦，吸附那个脏的
油脂，对，然后再然后把，然后它又容易被剥掉这样子，所以它其他的概念是这样子
哦，
然后还有一点抑菌的内容在里面。
OK，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啦，都上山了。
对，其实我们很少去带那个东西，因为会嫌它重。
反正你头都已经用那个头巾或者是用什么包起来了，
对，
不重要了，
都包起来都看不见。
OK， 诶，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带小朋友上山很大的障碍，就是长辈。
嗯，
你们会遇到说你们的父母啦，就是家里的长者，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带小朋友去这么危险的地方，然后有没有一些反对的声浪在你们家里面？
他们会，长辈会说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嗯哼，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事情。
对，但是你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就是先带他们去参与看看。
哦，
比如说我们当然不用带他去说长辈来，那我们先去走一趟学主，但没必要嘛。但是我们可以先
吓坏了。
我们可以先带他去，例如说我们刚才说观音山嘛，
对
对，我们可以找一个很简单的行程，很舒服的行程，然后可以看在这过程中我们怎么带孩子去爬山这件事情、
嗯、
怎么看孩子去喜欢这件事情，而不是他可能会以为是我们在强迫他，在鞭策他去爬山这件事情，他让他看到是我们怎么亲子去享受这件事情，让他看到我们怎么去注意到孩子安全这件事情，然后到最后我们登顶了去享受，哇，原来这个风景这么漂亮。
嗯，
所以我觉得让父母或让长辈去理解这件事情，就让他们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在做什么这件事情会最好啦，但不是所有的长辈都可以那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就尽量、
欸哦、对。
诶，那像那一次您说带晨晨爬五天的山，那一次是什么路线啊？
南湖。
南湖，那个时候有让你们的爸妈知道这件事吗？
啊、他不知道我们去什么，他后来都不知道我们在走什么山。
真的啊，因为我觉得没有登过大山的人，其实蛮难想象，他其实不太懂，
他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对对，我就还蛮好奇说，就是难道连爬五天的山，你爸妈都没有反对吗？啊，晨晨还这么小，五天呢、欸哦。
首先，我们不会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去爬山哦，我们去爬山了，然后放心啊，会安全，然后下山会跟你们讲。
你的答案跟那个 Ariel 之前我问他一模一样，因为我问过 Ariel 说，因为女生爬山，爸妈一定会比较担心。
对
对，那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 Ariel 爬山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就问到后面 ，Ariel 给的答案跟你一样，就是哦， 把很难的山长成阳明山等级，或者是哦，我去爬山了，我就糊弄过去，明明是五天六天，对，
对、okay ，反正就是大约是这样子啊，因为你也不能，你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对，欸、然后对、嗯，大概这样子。
那我想要请问陈爸，就是说像你们现在带小朋友上山，你们有群组吗？我的意思说，有没有其他的家庭会参与你们一起？
我们会啊，首先刚才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是那个健行笔记亲子登山的版主嘛。啊、其实健行笔记亲子登山这个版，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健行笔记主站开的亲子版。
哦、okay ，
对，它是一个 FB 的社团。
哦、
其他目的就是在推广亲子健行这件事情。嗯，所以你上面有很多个家庭，很多的父母在上面。所以有时候大家会一起相约、然后一起去做一些尝试，但是最近网络纠团会比较多的问题啦、但是我的意思说这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方式、
所以也可以大家同乐就对了，几个家庭一起去，
就是大家实力是差不多的，目标是一样的，脚程差不多的，然后会互相照顾的，然后能够注意到安全的，一起去完成一些行程。
那这样小朋友也可以交到新朋友就对了。
对，其实我们刚才一直都没有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子有伴就不会累。
诶，这真的、这真的，我听非常多长辈都这样讲。
你只要带了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小孩，然后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从头到尾都在玩，然后父母都追不到，因为冲太快了。我看到很多父母，有时候看到一些父母说我追不到你们，那个不要离我太远，就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在享受这过程嘛，享受和同伴交易的过程，享受一起在山上发现了什么事情的过程，或是享受拿了一个木头这边击剑，这也是在山下是玩不到的东西。
诶，陈爸，你刚刚提到说两三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往前跑，然后要追追不到，那放手让他们去玩跟安全这方面的拿捏，以你来说你会怎么去判断？譬如说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内，还是说我看不见没关系，我知道，反正我知道这个行程很安全，就是让小朋友玩跟安全这方面的拿捏，你会怎么跟听众做一个分享？
首先我认为没有行程是绝对安全的。安全来自于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再简单的行程，观音山也会出事情。所以我觉得孩子的经验很重要啦，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信任到某种程度，或是你知道他的经验，你知道他的稳定性，你自己孩子你自己最清楚嘛。所以首先像陈晨有很多的经验，他知道过什么地形会出什么事情，会出什么意外，他需要做什么事情，基本上我们都是很信任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尽量，我们会让他不会脱离某一个人的视线，例如说他可能在妈妈旁边，我知道他在妈妈旁边，妈妈就不会让他离开视线，那么我就知道了，那不是妈妈知道他知道他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们可能要两个小孩在一起，可能会一定会有一个父母在旁边，对，然后过地形的时候一定是停下来，然后要不要等一下，或是大家互相帮忙一下，
研究一下这个地形先
该怎么走，所以让意外不会发生，或是在岔路口是不是有可能会走错路，是不是要停一下。对，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哈，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看陈爸听听看对不对？就是说，其实跟一般在平地、在一般的游乐场所是一样的概念，只是在山上，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情放大来看，就是安全，我们就要更安全；我们遇到危险，我们就要更注意它。所有的风险值我们都要把它放大来评估，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到比较更确保了。
哎，是这样说是没错，就说你在我们平常觉得那是山径，我认为我们不会迷路的事情还是有人在迷路啊。
对对对 对
永远都有人在迷路啊。
对啊，尤其是像一般啦，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比较没有上山玩的这个经验，但是就像一般小朋友在公园玩也能迷路啊，尤其是当他有伴的时候，后两个人可能冲冲冲，不知道冲到哪里去。诶，一回头，爸妈都不见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的拿捏，应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孩子有多少经验。如果孩子的经验是不多的、很少的，我们自己也清楚，那么我们就真的会黏得紧紧的。像陈晨这个年纪，他过一些地形，比如说比较垂直这种地形，他是基本上不会担心的。因为他的踩点就比我好嘛。 他就比我稳嘛，我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么我只要维持一定的距离，我确保他不会出事就好了。然后但如果说他今天会过的是横渡的地形，那我就会担心嘛。横渡大家都知道横渡风险高，所以就看情形嘛。
那请教一下，就是陈爸有推荐什么亲子登山社团或者是可以入手的书籍吗？
社团不就是刚刚健行笔记的那个社团？
健行笔记，然后 Dash 亲子登山。
OK， 好，了解。
这边有。
这边呢就跟听众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到 FB 输入关键字健行笔记 Dash 亲子登山，那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不过这个社团的入社它是会审核的，不是说随便，比如说我单身没有小孩我要入就入，不行，它这个是有管制的。所以如果对于亲子登山有兴趣的伙伴可以进去到这个社团，或者是有一个叫什么宝宝爬山去的另外一种小社团。
其实后来这社团里面的一些家庭他会另外再组成一个小团体啊，因为这社团会越大了，你不见得遇到自己合适的人或相同地区的那个父母，所以他们会另外在，例如说台南，好像我知道台南有一个，然后有些北部
地区性的，
地区性他们另外自己约。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说大家能够找到合适的家庭一起出去，
对，找到合适的家庭，差不多的程度，然后小朋友年纪也差不多大
啊，玩得起来，
对
对
，OK，
好。
那最后一个 part，我们可不可以来聊聊陈爸的这一本书啊？
啊，
这本书筹备那个时候筹备了多久啊？
其实从写这本书之前，我就有在写一些文章啊，
哦，
对，写一些亲子健行相关文章。很多我们看到的爬山的文章都是写哦，这过程遇到什么，看到什么东西，那就这样子一直写过程嘛。但是我会加一点我们家在这个行程所得到的一些体会或收获，不管是孩子身上或是我自己身上，通常父母身上会得到收获会比孩子多很多啦。
真的哦？
对，所以我会写这样的东西，然后因为这样的东西，所以才觉得说，哎，是不是有机会出一本书，然后顺便提醒大家带孩子亲自去带着去爬山的安全该什么注意，该准备什么装备的工具书，然后再加一些行程。
OK， 所以说呢，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心理上面的准备，或者是生理上面的准备，甚至还有说比方啊带小朋友上去，对，装备要带些什么，吃的要怎么准备，然后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处置，好，这些在这个书里面都会有。更棒的是它里面还有推荐很多步道可以去。
嗯哼，
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些新手父母想要带小朋友一起到户外接触大自然的话啊，借由看这本书啊，就可以知道，诶，哪些山是入门款，好，哪些山是小朋友已经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去爬山了，可以带他去走比较难的路线，好，或者是最后还有那种挑战级的终极版本，好，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陪伴着你跟小朋友一起做成长。
嗯哼，那听下来其实我也蛮推荐小朋友可以参加所谓的幼童军。你们有听过幼童军吗？
哦，我知道幼童军，对，
我不知道。
好，幼童军就是什么小青蛙那个什么
小青蛙小狼，
哦，
对对，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官方的团体还是什么？
如果听众每一集都有听的话，就会知道我是来自于童军出身的。对，那我小时候大概国小就有参加幼童军，那就是俗称所谓的小狼。那在小狼阶段，就是会学一些，譬如说绳结啊，然后一些什么棋子舞吧，那个有摩斯密码那个，
哦，
对。那 anyway 反正就是会学一些户外的技能，
嗯哼嗯哼，
所以如果在上山前也可以让小朋友参加幼童军学习一些户外技能，然后再从童子军变成所谓的户外登山咖都 OK。 对，我觉得只要在整个过程小朋友是快乐的，那相信做爸妈的可以带小朋友去外面放放电，放完电回来大家都可以很准时的上床睡觉，不会在那边跟你盖盖觉。对OK。
最后啊，陈爸曾经在这个专栏当中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从带三岁孩子爬玉山事件谈亲子登山安全，然后里面你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对了，
哦，父母的心态。
嗯哼，
哦，带孩子爬山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用来炫耀的工具。
嗯哼，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说很多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去在山上展现一些，例如说自己的体魄、自己的身材 我可以接受，这是个人的选择。
对，
你带孩子爬山，你也可以去选择说去做这件事情，说哎，我跟我孩子很厉害，我们一起完成怎么样行程，我也可以接受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很鼓励，但是他不该被无限放大，就说我为了这件事情而忽视孩子的感受和孩子的安全和全家人的安全这件事情。
真的，
我要提的是这件事情了，
没错。而且因为我觉得这个的确有可能，因为带毛应该叫他们叫做毛什么毛小孩，带真小孩跟毛小孩是最容易受到关注，但是呢做父母的呢，做这个毛小孩的主人的也是一样，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荣誉心，好，然后呢
虚荣心了，
虚荣心啦，
荣誉心有点怪怪的，
好吧，虚
荣心，虚
荣心，
对，
但是也要考虑到小朋友跟毛小孩他们的能力，
嗯哼，
这样才行。
OK， 好，那我这边分享一下我这个身边一个朋友的经验。我今年六月去考向导检定，那有一个26岁的女生，她26岁已经完成百越了。那我非常对我非常的讶异，我就说，诶，那你是大学时期自己爬，还是说从小就开始爬？他说他是小时候爸妈就带他们三姐妹去爬山了。
嗯，
不过遗憾的是，这三姐妹只有这个老二，他才后来有继续在爬百岳，他的姐姐跟妹妹反而因为高频率的爬山，反而就对登山活动这件事是比较排斥的。对，那所以我就联想到陈爸写这本书，其实就是要从小朋友的感受还有安全为出发点。对，那不要因为爸妈自己喜欢爬山，然后就一直拼命的带小朋友上山，那忽略了小朋友的感受，那这样子就很有可能变成你希望可以是一个未来的亲子活动，但是如果忽略小朋友的感受，他们可能长大了有自己主见了，他可能就会一直猛拒绝，就说啊，我这个礼拜有约啊，我下个礼拜要干嘛要干嘛，那反而就会造成一个反效果。所以这边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一次亲子健行好好玩这本书，然后去学一下如何让小朋友可以开心的然后热衷于爬山，这样子
没错，无痛的跟父母上山。
嗯，
好，最后问一下陈爸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因为我们要播出的时候应该刚好差不多要过年了吧。
好，我看到你们有问啦，就是有没有要写下一本书，对不对？
对啊，
对，我其实我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希望明年，应该说希望2021年能够写一本亲子健行跟教养相关的去做合并的书。
哇塞，
就亲子健行 fit 那个
教养
是教养，虽然我认为我教养这部分其实没有做得很好。
哎，不敢，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然后，但是我觉得从亲子健行中，我更知道，我更认识我的孩子；从亲子健行中，我更认识到我自己的软弱；从亲子健行中，我更知道要怎么去跟孩子相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投入这个活动的原因。
嗯，
对对对对，
太完美的总结了。
嗯哼
，OK，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最后谢谢，还是谢谢陈爸跟陈晨今天来帮我们录了两集的节目。
嗯，
然后也希望呢，这次的节目啊，还有这一本书呢，都可以带给所有的听众啊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也让大家知道，哎，上山其实不是成人的权利而已，还有很多的父母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接受大自然的洗涤，也许呢，你的小朋友就会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童年。
嗯哼，那因为节目快进入到尾声了，可以让晨晨过来，然后跟我们听众说一个很大声的拜拜吗？
可以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好，一起来，一二三，
越来越快乐的粉丝。下次见，
好，拜
拜
拜拜拜拜拜，
谢谢。
好，谢谢。
你好害羞哦，可是我觉得你很棒，你都爬的山都比姐姐还多了。
真的。